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下面第十首啊。或有事业住天庙，或复事如恒河水，是根果等习事行，于彼常思即甚法。那么这首呢，是讲寄生跟这个潜水啊，这个底下一句，祸福事入恒河水呀，是潜水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祭祀鬼神的啊，在。这个世界啊，中国外国变成一般的世俗啊，世俗里面的祭祀可以说是非常之多，非常的复杂啊。佛当年出世是在印度，印度是全世界知名的是宗教之国啊，真的什么都拜啊。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些事情呢？山神啊，树神、花神、草木神、庄稼神啊，这个河神啊，水神、海神啊，乃至于打一口井，哎，井神啊，在家庭里面说建个房子有门神啊，有中流神，有灶神啊，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中国外国都有这一些风俗习惯啊。那么现在科学发达了，把这些统称为迷信。学科学的人呢，对这些完全排斥啊，不能接受，甚至要把它消灭。这桩事情我们应该怎样啊看待啊，这才是正式啊学习讨论的课题。任何事情总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才能下定论呢。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你说它有是迷信，为什么没搞清楚你就相信它有？当然是迷信。你说它没有啊，也是迷信。没有搞清楚，你怎么就说他没有呢？没有搞清楚啊，设有设无同是迷信。真正搞清楚了，设有是真性啊，设迷也是真性。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了，你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可是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确实不是那么一桩容易事情。啊，我们相信古印度这一些宗教，那宗教是非常复杂。啊，大大小小教派里面 这些做师做导的啊，导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领导啊，师就是老师，决定不是，不能说都是糊涂人呐、啊。我们这样讲法了，太武断了。啊，肯定这个里面有高人。高人对这些事情理解的透彻。这些事情怎么发生的？啊，宗教的起源怎么发生的？现在人推测，啊，上古时代，啊，一般人民没有科学的知识，看到大自然的现象，生起畏惧之心。啊，自自然然呢，就生起崇敬了。啊，想看到闪电，听到雷声，啊，就雷声，啊，电声，是不是这样升起的呢？我们的想象比较简单。啊，学佛之后，我们的想象的时候就谨慎的多了。啊，不是那么单纯的了。啊，这个世界有没有呢？佛经里头的原理原则，那就是非有非无，亦有亦无，啊，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啊，为什么？佛给我们说出一个基本的道理：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心里想有。你心里想无，他就无。啊、哦，那我现在心里想无，那他为什么还有？你心里想无的时候，那个无就是有。为什么呢？有想啊！啊，这就进了一步了。你有想，他就有；你没有想，他就无。这就对了。那到什么时候都无了呢？佛讲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的，无了，觉后空空无大千。啊，只要你有妄想呢，你就有。什么叫妄想？起心动念。那试问问你，你说有起心动念？你说无也起心动念，只要起心动念就有啊！你能不起心动念吗？你要不起心动念呢，你就不在这个世间了。不但不在这个世间呢，你就不在十法界里头了。这个道理在讲圆满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啊，起心动念就有了，有了一真法界。有了十报庄严土啊。不起心不动念呢，那是什么样子呢？常寂光净土。有这个名词，这个名词不可思议。没有起心动念是常寂光净土，起心动念是十报庄严土。 如果起心动念呢，又加上个分别，那就有了方便又有度，再有了执着，那就有了凡圣同居土。诸位，你想想这个道理，你把这些道理想通了，你然后回头看看世间，你就会点头，你就会微笑了。哦，原来如此啊。才真正见到啊，诸法实相啊！你的心相是什么呢？相有性无，事有理无。啊，横着看，花花世界。美不胜收啊，所以这个经的题目叫《大方广华严经》啊，华严是比喻啊，那个华是花了，严是庄严的美呀 啊这是个大花园呢、啊，什么品种都有，一样都不缺。所以它的原本的这个经题是叫《大方广杂花庄严经》啊，中国人喜欢简单，杂花杂字去掉了，留一个花字；庄严呢，庄字去掉了，留个严字啊，杂花这种。各种品种都有啊，不是单纯的 啊那么现在人家说多元文化，真的是多元。大看世界啊，小怎么小看人生，我们一个人的身体跟外面的大宇宙跟诸位说是一不是二啊，这个身体就是大宇宙的浓缩，是大宇宙的精华。啊，这个小宇宙里头是也是杂花庄严，没有一样它不去做。啊，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不能少一个。也不能多一个啊，多一个是累赘，用不上的；少一个就不圆满啊，就是恰到好处，不增不减啊。人这么大的身体，这个小麻雀那么小，也是五脏俱全，样样不缺。神奇啊，奇妙到极处啊。啊，再小到微生物它还是俱全。啊，我们以为它很单纯，你就小到原子，小到粒子，小到夸克。啊，我们没法子。现在世界科技上用到最高倍的显微镜也还看不出来，看不清楚。为什么说它那么小也俱全呢，也具足呢？因为华严经上我们前面读过，微尘，微尘里都有世界啊，那怎么不具足呢？啊，未成立的世界，那个世界里的有没有人呢？有人呐、啊， 未成世界里有人啊，普贤菩萨能够进去参观啊，能够进去旅游啊，啊，他那个里面的世界不比我们的世界小啊，世界没缩小啊，未成没放大了，大小宝，你说什么没有？所以《华严经》我们一开端读到30多种神啊，杂神啊，啊，几乎现在世间上这个人民所崇拜的，统统具足。啊，那么你要问的是，这神从哪来的？啊，在此地给我们答案。诸佛菩萨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个大佛号啊，随心应量啊，就是你起什么念头啊，它就现什么相。这个念头有意的，有无意的，实际上无意也是有意的啊，因为那个意的时候是很轻微很淡薄，你自己简直就没有觉察到啊，是有这么个意思，自己还没觉察到，可是那个印你这有感呢，印那个相就现出来了啊，这是前面我们读过不少次的4种感应啊，显感显应，敏感敏应，敏感显应，显感敏应。你怎么能说他们有呢？啊，虽有体空，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有。你不能说他无，你有你有无，你要晓得你已经起了妄想分别执着都去做了，所以佛说你见不到事实真相，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哎呀，真相在大边就在面前啊！那我们凡夫最差劲的就是要追根究底，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不能放下妄想分别之处，那换句话说永远你也找不到答案，你别说这一辈子来一辈子再一辈子生生世世无量劫后啊，你都找不到答案，没有答案。你能够放下呢，放下就全明白了啊，一切答案就现前了，就像释迦牟尼佛早年求学业啊，他19岁开始抛弃了王位，舍弃了富裕的生活啊，出去寻思访道啊，过苦行僧的生活啊，求学啊，我们能想到啊，他王子身份啊，地位崇高啊，聪明绝顶，没有人不喜欢他，没有人不愿意教他，所以12年的学习参学，我相信印度所有的高僧大德在宗教里面专家学者学术界啊，搞哲学搞科学的，他通通都参访到，换一句话都跟他们学习过啊，学习到最后不究竟啊？为什么不究竟？ 也就是我们刚才的例子，想找终极的答案找不到。啊，那么这才到恒河旁边找个大树底下去入定。啊，什么入定呢？不想了。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十二年所学的放下了。这一放下了，大彻大悟。所以说明真的东西啊，真实的智慧，真实的能力，真实的德行，真实的福报不在外头。啊，外面去求永远在造业。永远要受六道轮回的苦报，你什么都得不到。啊，所以佛家教导我们向内学，不要向外。啊，观音菩萨梵文文自性，性成无上道。你什么都去做。啊，你要想得崇高的这个地位，那是什么呢？你的妄念没断，你的烦恼没断，你想得巨大的财富，啊，这是什么？你贪嗔痴没断，你什么都不想了，哎呀，全得到的，得到的时候是你意想不到的，你没想到这么大，但是你为什么得这么大？你自信你本有的啊，所以你能够放下，你所得到的是整个宇宙，谁能跟你比啊？啊，所以佛这一放下，整个宇宙得到了，大梵天王不能比，摩西首罗天王不能比，等觉菩萨不能比。而且佛说了，不是他一个人是这样，一切众生个个一样，平等平等。啊，所以在那么高有没有一点傲慢？没有，为什么呢？平等的，傲慢不生啊，贪嗔痴慢生不起来啊。啊，胜劣之心啊，也生不起来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我们说佛法跟基督教平不平等？平等。佛法跟四合婆罗门平不平等？平等。跟哪个都平等。啊，跟这个四神的平等。跟潜水的也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为什么平等？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就平等了吗？为什么不平等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当然不平等。所以不平等是假的，平等是真的，平等是事实真相。不平等是妄想啊！平等是真心，不平等是妄心啊！啊，用妄心六道凡夫，用真心诸佛菩萨啊！那换一句话说了，你到底是愿意用真的，还是愿意用假的？啊，所以大乘教没有别的。啊，我学了这么多年，越学越感激老师。啊，老师真慈悲。啊，老师真的善教。啊，头一天就把看破放下教给我。啊，我也常常告诉大家了， 我这一生得这一点受用，没别的，就是老师教的看破放下。啊，要彻底放下，要究竟放下，要圆满的放下，我得到的是圆满的。啊，我们以大乘教来讲，你放下执着，你证阿罗汉果，你得到的是什么呢？啊，普通阿罗汉得到是个小千世界。啊，一个小千世界是多大呢？啊，以黄念祖老居士讲的是100亿个银河系。啊，不是1000个银河系。啊，1000个银河系是小千世界。这还得了吗？这个福报多大啊！你再能放下分别，你成了菩萨了啊！菩萨所得到的最低的一个程度啊，这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全教菩萨啊，分别放弃了，你得到的是大千世界。我们常常讲的3000大千世界，诸位要知道，3000大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啊，多少个银河系？10万亿个银河系。啊，1000乘1000再乘1000，10万亿个银河系啊，一尊佛的教化区啊。如果你把分别执着啊，不是把这个起心动念放下，恭喜你了，你得到是圆满的遍法界虚空界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是你心现实变的，为心所现，为事所变的。为什么不放下？不要问别人，为自己啊！我们自己虽然很清楚、很明白了，是不是真放下了？没有啊？为什么呢？真放下神通现前啊，真放下心地清净，清净到什么程度呢？一尘不染啊。换句话说，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绝不会干扰你，绝不会叫你心就动念头，那个现在叫清净心啊。啊，这个时候才看到了，就跟慧能大师一样，哦，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万法是我自信变现的，自信变现，自信哪有不了解的道理，自信变现哪有不受用的道理。道理在此地啊，我们天天在学习，天天在一起研究讨论啊，谁的受用最大呢？还是自己。为什么呢？不断在提醒自己，天天在提醒自己啊，天天在觉悟，我放得不够， 啊，我放下的执着不够，我放下的分别不够，妄想暂时不谈。啊，先从粗重烦恼啊下手。啊，你看看菩萨，示现在世间，无论是哪一道，啊，在世间呢，无论是哪一个行业，一个道理啊，总的来说，不论在哪一道，不论在哪个行业，菩萨都是示现做师做道。啊，做师做老师啊。啊，是他们的模范呢。道是他们的领导。啊，带头啊。啊，所以设法不需要费气，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喜欢祭祀，啊，我就带你祭祀。啊，而且怎么样，把祭祀的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啊，怎样祭祀才如理如法？啊，你比如我们祭皇帝，啊，皇帝。可以说，我常常这么想，是中国汉族的共同的祖宗啊，大概这个汉族啊，都是他的子孙，真是一家人呐！啊，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25个小孩，啊，那个时候就成了14个姓氏，啊，这最早的，啊，以后子孙太多了，这个姓氏分别就越来越多，嗯，我相信这个汉族啊。300-400个姓氏的时候是一家人啊，都是皇帝祖孙子孙。我们祭祀老祖宗，要念老祖宗的德行，要念老祖宗的教诲，要体会到老祖宗的智慧啊，经验，老祖宗对我们的期望。要真正讲清楚讲明白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要学习老祖宗，效法老祖宗，你才对得起祖宗啊，不能叛逆，叛逆自己受苦啊。你能够顺从，你的一生幸福，你的生活会过得很快乐。啊，美满幸福的人生，啊，他给我们留下确确实实，一点不错。啊，这样你能遵守。根本中心的指导就是伦理道德啊，伦理是什么呢？叫你真正认识清楚人与人的关系啊，人与人的关系讲到最后 一家人。啊，所以叫你应当爱人如己。啊，应当要懂得尊重别人。从哪里说起呢？从内心里面呢，对一切人事物啊，没有对立做起。没有对立，就是没有分别。真心呐、啊，你看看，有我有你对立了。对立当中就产生矛盾，矛盾里面就产生疑惑，就怀疑啊，从怀疑就产生防人，隐喻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就开始起防人，你说你多痛苦，你多累啊，从防人说，每个人都预防的时候，冲突自然发生。这个演变就糟糕了。啊，越演越错啊。啊，到最后造成什么呢？彼此双方极度的痛苦。本来没事。一念错误啊，演变到后面的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要不识圣贤教诲，怎么会知道啊？知道之后怎么赶快回头啊？回头这才看到佛教里面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欢喜接纳，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人与人关系改善了啊！人与人关系改善才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才是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啊！现在人讲人生意义价值真的不知道在哪里啊，讲了半天都是空洞的，没法子落实啊！人生意义价值的时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时候，隔阂没有了，界限没有了，哎，他有我没有啊！我吃不吃亏呢？不吃亏。你老是想自己会怕吃亏，你永远错了啊，什么时候你真正明白了，人生在世没有吃亏的，没有占便宜的，你把这个吃亏上当的抹下了，没有了啊，道理实在搞不通不明白，像了凡先生那样也不错，相信命运啊，命里有的时候一定有，命里有的丢不掉啊，你这边丢掉了，哎，他那边就来了。命里有的，命里没有的，你所得到的保不住，自然会丢掉。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啊，你何必去操这个心呢、啊？啊，了凡先生没有懂得道理啊，相信命运。所以他心地清净，一念不生。啊，没有一个恶念，他也没有一个善念。就这么一个人。所以一般人看起来这个人很孤僻。啊，有时候不近人情，但是都知道这是个好人，不会害人。那给人也没什么好处。啊，这不明理呀、啊！啊，明理之后啊，决定不会害人，但是 决定会利益一切众生。啊，所作所为是利益别人的，是利益社会的，是利益大众的，这就叫积功累德了。啊，这种心行呢，才把你不断向上提升呢。啊，你在人道会提升到欲界天，从欲界天会提升到色界天。啊，不断向上提升。你愿意走哪条路？啊，这是从这个一大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人生在世，无论是哪个行业，你真懂了，别人是佛菩萨应化的，我自己也是佛菩萨应化的。啊，我看别人都是佛菩萨应化的，别人看我也是佛菩萨应化的。只要他真正契入化缘，他不契入化缘，他不知道。啊，一点都不假了。啊，然后你再想着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哎呦，他那么幸运，遇到那么多善知识，啊，我们心里总是非常羡慕，感觉到自己业障深重啊，一生当中一个善知识都没遇到，没想到一悟了之后，哎呀，眼睛所看到的，耳所听到的，身所接触到的，全是善知识。连山河大地、树木花草，没有一样不是善知识。啊，你才能生无量的法喜。这个法喜，滋养你的道身呢，滋养你的慧命呢。啊，后面这个两句是根果等细事行，于彼常思即胜法。啊，这个在今天呢，哎，是很值得提倡的。啊，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素食主义者呀，不舍众生肉啊！啊，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啊，为什么呢？科技的发达，造成了地球严重的染污。没有一样东西是干净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只有找这个野生的，染不少。啊，当然最好呢自己耕种。这汤恩比的话了。啊，21世纪以后众生饮食起居最好是恢复到过去人工耕种的时代，啊，那是最适合那种这个饮食起居最适合人生。啊，现在这个不适合人生了。啊，居住的环境都是高楼，高楼不适合人住啊！啊，为什么呢？人上面要能接受到天气，下面呢要能够接受到地气。啊，在这个大楼里面呢，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啊，这气都不通了。 都障碍住了，人身体怎么会健康？那么你就晓得，最健康的居住的环境是什么？住茅草屋。你不要看到我老祖宗的时候啊，最初住了茅草，那才叫最健康的。为什么呢？它跟天地融合成一体。那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就更明显了。他没有防护。每一天晚上休息的时候，大树底下在打坐，上面就是天，下面就是地。我们这讲养生之道啊，人不能离开天地的大气呀。他释迦牟尼佛就这么做给我们看了。有道理啊。楼盖的越高就越糟糕啊，全隔断了。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读到的有巢氏那也是个族群他们可能居住环境里面的毒蛇猛兽很多，野兽很多，所以为了避免这些野兽的侵害呀，他们住在树上在树上像鸟一样盖个小房子，住在树上有巢氏唐朝时候大诗人白居易做杭州太守，就是现在讲的杭州市长在好像是在西湖那时候是城外有一个出家人他就在树上搭了一个小房子他住在树上，所以人家叫他做鸟窠禅师。有一天呢，白居易太守遇到他了大概到那边去玩，看到这个树上小房子我相信树也不会太高鸟窠禅师下来跟他见面他就问鸟窠禅师佛法大义是什么？简简单单说鸟窠禅师就说了两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听了哈哈大笑，这两句话，三岁小孩都会说。鸟窠禅师回他一句话：三岁小孩虽然能说，八十老翁做不到。白居易一听，对了，真的，八十老翁都做不到。这个对话记在历史里头。这个都是属于修苦行的，都是属于实现的。所以衣食住行呢，实现这种榜样。那么现在见道场。我不主张记这个建筑豪华宫殿式。 就是表示对佛菩萨的尊敬。我相信佛菩萨如果在世的话，他看到你这样供养，他一定也会摇头。那我相信佛菩萨一样还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那个多自在呀！啊，这是真实的实现呢，叫人放下了，叫人回归到大自然了，回归到宇宙和谐，没有争执啊！你说这个人生多美啊！那个世界才真正叫极乐世界。啊，像这些地方我们读到了，都要能深深去体会啊，然后才知道他们那是正确的，我们今天这种生活方式是错误的啊，不能错得太离谱啊。去见道场，我们也有几个小道场啊，我一向主张这个道场建筑要坚固，要实用，要朴素啊。为什么呢？道场建得太大太豪华了，人家到这来不是修道啊，会诱发他的贪嗔痴慢，叫他生烦恼。他到这里来争权夺利，那就错了，不如不见了。不见他不造业啊，这么小小道场的时候，哎，他到这有利可图，他就增名闻利养。没有这个道场，他不躲地狱；有这个道场的时候，帮助他，给他做正善缘。他在这里起心动念不善，堕地狱了。虽然不是你有意的，无意当中啊，把他送到地狱去了，这是个很残酷的事情啊，何必呢？啊，这些都要能够想得到。啊，最好是临时的啊，所以我实在讲，这一生很欣赏啊，丈夫。你看，30多年前，此地喜成法师到台湾访问，我就跟他讲，我们找5个人，真正发菩提，学释迦牟尼佛。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我们现在体力没有这个佛陀那时候人那么好，住帐篷可以。哎，在树底下搭个小帐篷。啊，我们小时候童子军露营。啊，实际上呢，我在帐篷里面住过6个月。那是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的军用帐篷。啊，真的，他那个帆布很厚啊，能遮蔽风雨。啊，那个帐篷可以使用3年。听说现在的蒙古包非常进步，可以使用15年。啊，为什么临时的东西啊，人不会起心动念想占有。啊，这是真正佛菩萨他都会想到啊，不要搞这些事情，叫人起邪念，这很重要啊。如何保护众生，在文艺表演里面讲的是死无邪，我们日常生活也要让人家真正要不要保护他死无邪， 不要他有，不要让他起邪念，这个好啊。所以住道场，住别人道场，不是自己的啊，就不会有气，不会起这个邪念啊。那么利用这个好环境，认真修行，成就自己道业，这是无量功德。那如果在道场起了个邪念头的时候，我要想占有，我要想在那得到权力，得到威势啊，得到好处，错了，堕落啊。这也是道，什么道呢？恶道啊，地狱道，地狱道道场，恶鬼道道场，畜生道道场，六道嘛，都是道嘛。不，此道非彼道啊，这个一定要知道。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